啊，第四卷书《民数记》，《民数记》第13章哈、啊，我们来看《民数记》圣经的第四卷书《民数记》第13章。民数记第13章，让我们来看第25节，一直到第14章第10节。民数记第13章，我们来看25节到第14章的第10节。翻到的话，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好吗？就是弟兄们，我们先来念哈，然后姐妹们念啊。弟兄们先念单数节的啊，姐妹们念双数节的哈、啊。好，弟兄们来。40天以后，他们窥探那地完毕，就回来。他们告诉摩西：“我们到了你派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的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有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利姆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和约旦河沿岸。但是那些与他同去的人却说：“我们不能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在那里，我们看见了巨人，我们就是亚纳人的子孙。这巨人的后裔，我们看自己好像是蚱蜢，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第14节，以色列人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全体会众都对他们说：“但愿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死在这旷野。”于是他们彼此说：“我们另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窥探那地的人中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他们撕裂衣服，耶和华若是喜悦我们，就必把我们领进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的地。全体会众都说要用石头打死他们二人。这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有一位出名的近代作家，他说：“社会上有许多的人生活好像金鱼缸里面的金鱼一样的，只是沿着金鱼缸的周围来来回回游着，从来没有到别的地方去，也不知道前面有什么样的方向，没有什么样的目的。”那么在这里，我想我们许多的人也是好像在金鱼缸里面的金鱼一样的，没有目的，过着一个彷徨的人生。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说在过去的2009年里面你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可能在2009年里面你曾经面对了许多许多的困难，可能你很担心你的工作，可能你认为说我不知道会不会被 lay off， 我不知道会不会失业， 或者是说你在情感上面可能很多事情都不如意啊，在过去的2009年里面你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有没有方向呢？有没有目标呢？如果我们能够安静的下来来想一想的话，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是不是真的是好像金鱼缸里面的金鱼一样的呢？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真的是为主而活呢？我们是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而去要围着主而活呢？还是说我们靠着神所给我们的能力去为主而活呢？我们是不是没有什么样的目标，而且只是上班下班回到家里，或者是我们真的是人生没有目标，只是为了追求一个学位等等呢？或者是一天过了一天就算了呢？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给我们启示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什么真理呢？就是说信耶稣的人，我们不管年龄有多大，我们不管我们的处境有多恶劣，但是借着信仰，我们仍然能够充满着朝气，能够有进取的心，能够活得更积极。事实上我们要知道说，基督徒我们的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基督徒我们也会遇到疾病，我们也会遇到挫折，我们也会感到许多的惧怕，许多的恐惧，也有许多的风浪在我们的周围的环境当中。但是我们的遭遇虽然和平常人一样，但是信仰能够使我们胜过这一些的困难，我们的信仰能够帮助我们胜过自己的恐惧，胜过自己的害怕，胜过自己的罪，胜过沮丧，胜过一切的困难，使我们的灵命，我们因着面对的困难而成熟了。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因着相信上帝是全能的，而且充满了信心，并且有毅力，并且也能够有进取的心。各位弟兄姐妹，不单只是这样，我们相信上帝是全能的，我们也相信神的话语是真实的，我们也相信说神的话必定能够给我们有力量，能够突破我们的困难。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整天都是活在哀声叹气的当中，如果我们整天只是活在怨天尤人的当中，如果我们整天满肚子里都是发牢骚，都是愤恨不平的话，至少我们可以肯定一件事，就是天国不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心里面没有神了。我们应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去调整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应该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来调整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了。因为天国如果是真的在我们心中的话，那我们必定活出来的是喜乐的，我们活出来的必定是爱，必定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必定是积极的，必定是有信心的，必定是有毅力的，必定是有干劲的，这是我们基督徒所有的特色。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请问我们有这些吗？请问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毅力吗？我们有干劲吗？我们有喜乐吗？我们有平安吗？如果有的话，我们感谢主；如果没有的话，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来追求神，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他，以致我们能够活出进取的、积极的、喜乐的、平安的、更有干劲的生命。如果你有这些的话，乃是因为你有独特的眼光，乃是因为你有活泼的信心，乃是因为我们愿意来彼此的鼓励。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他们将要进入迦南之前，先推派了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他们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说什么？哇，果然田产丰盛，哇，果然他们的葡萄比别的地方大，哇，果然他们的苹果比别的地方甜，哇，果然他们所种的东西都是比我们以前所看见过的，我们所经历过的东西更丰富，更加的新鲜。是的，可是他们大家也看到的是什么呢？那边有很多高头大马的人，有很多好像姚明那么高的人，有好像那么壮的人，怎么办？我们真是没有办法耶。这12个探子里面，10个代表在这个果然，在这个指示，这些的消极的观念里面， 就失去了毅力，在这个果然，在这个指示的当中，就失去了信心，面对困难而担心而害怕，并且要求他们放弃，退后，回去埃及吧，回去做奴隶吧，回去吧。而约书亚跟加勒，他们虽然承认有困难，虽然他们看见困难的存在，但是却是有信心。在民数记的第十三章的三十节说，我们立刻上去占领那地吧，因为我们必能得胜。为什么约书亚跟加勒会有所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呢？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说法呢？他们所见的跟这些十个探子是一样的，果子虽然丰盛，但是这一些人却非常的强壮，我们不如他们，但是他们却认为说，我们可以立刻去占领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必能得胜。为什么约书亚跟加勒会有这样的看法？这就是因为约书亚跟加勒他们的人生观、他们的信仰观、他们的态度是不同的。十个探子跟约书亚、加勒都看见这个城是又坚固又强大的，人也是十分高大的，但是加勒跟约书亚却看见上帝的能力比这些的城墙更加的坚固，更加的强大。十个探子肯定亚纳族人的后裔长得很高大，32节还说什么，他们说是个吞吃居民的地方，哇，这些人好像把我们可以吃掉一样的。十个探子看自己是什么呢？好像蚱蜢，非常的憔悴的，非常的容易碎的蚱蜢。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你看，这个是他们十个探子自己认为他们是蚱蜢，他们也认为说别人看他们也好像是蚱蜢，别人那些巨人根本都没有说他们是蚱蜢，对不对？神也没有说他们是蚱蜢，但是在这里他说我们好像蚱蜢，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蚱蜢是什么东西啊？是微不足道的，蚱蜢是很容易可以踩了就死掉了，蚱蜢是很容易就被人家毁灭掉的东西。以色列人看自己是这么小的，以色列人看自己是这么样的微不足道的，但是加勒、约书亚看自己是上帝的后裔，比巨人的后裔更大，所以他们在摩西面前就安抚这些的百姓，就说我们立刻上去占领那地吧，立刻上去，这句话是何等的坚决，是何等的勇敢啊。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在成功机会里面寻找困难，以致他们没有办法向前迈进；另外一种人是在困难当中寻找成功的机会，于是就充满了干劲。一个相信上帝的人，面对困难的时候并不轻易放弃，因为他心中有上帝，成为他的智慧，成为他的力量的来源。他经常提醒自己有上帝的同在。另一种人只看环境，只看环境的人必然失败。一个肯仰望上帝，肯回到神的面前，肯依靠他全能的人，必然获得生存进取的活力，有不同的眼光，不同的见解，而产生不同的生活形态，也成为一个人成功跟失败的关键。华人我们经常形容一个有见识而成功的人是什么呢？独具慧眼的人。事实上，一个人对于人事物的看法往往会影响他的情绪跟他的生活方式。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有独特的眼光，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可以用神的话语去看环境，我们可以用神的眼光去看环境，看事物，以致我们可以有感恩的心说，神啊，感谢你，因为你使万事都互相的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了。这样我们必定是一个充满着希望的人。圣经里面记载了一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清楚知道说他们不能够生育，但是上帝却对他们说什么呢？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今天我们每一位信徒们在神的面前也必定要问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在你的感情的破裂的当中，在你的 生活上面遇到许多的困难的当中，在你的失业的当中，在你在寻找工作的当中，在你在学习的当中，你遇到困难了，你也没有问自己，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后来亚伯拉罕跟撒拉照着上帝所定的时间，以撒就诞生了。亚伯拉罕看自己和太太的年纪都很老迈了，自己有孩子的希望几乎是等于零，但是如果仰望伟大全能的上帝，就必然成功。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面，如果你说不可能，你一定是根据自己的判断，你一定是根据自己的眼光来看事情。如果你认为说我处的处境真的是没有办法出来了，我是不可能越过的，跨越过这些困难的话，那么你是用你自己的眼光，你没有用神给你的独特的眼光来看这些的事情，不是吗？主耶稣基督他要我们来仰望上帝的能力。主耶稣基督他对门徒们说过，在人不能，在上帝却不然，因为在上帝凡事都能。我们基督徒如果有这种的眼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说上帝在其中，我们就可以看见说上帝与你同行，上帝能够带领你度过这一些的难关，你必定活得更积极更快乐，更愿意去处理这一些的问题，更愿意去面对你的人生里面所经过的一切的困难，不是吗？当年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向两位门徒们显现的时候，你看看这个路加福音的第24章里面，那些的门徒们非常的沮丧，那些的门徒们他们眼睛被蒙蔽了，他们看不见这位原来就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们只看见环境的恶劣，因此呢心里面充满了忧愁埋怨不平怀疑。但是直到他们也看见耶稣基督跟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感到火热，当耶稣基督跟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他们眼睛就开始明亮了，认出原来主与他们同在，那么内心里面才有喜乐。在路加福音第24章里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够获得正确的判断力跟有独特的眼光的秘诀有两方面，什么两方面呢？第一，我们必须要明白上帝的话。这些门徒们当耶稣基督跟他们讲解他圣经里面的话的时候，从摩西五经开始讲解的时候，这些的人心里面火热了，原来他们明白了神的话语。另外一方面，他们有基督的同行跟同在。一个天天跟上帝同行的人必定获得智慧，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当你在等公交车的时候，每一天当你在开车的时候，每一天当你到办公室要开启电脑的时候，求神给你这样的祷告。你可以这样的祷告说，神啊，求你帮助我明白你的话并且实践你的话。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有你与我同在。求主陪伴你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有一次在一个小学里面，当老师在教这个汽车的功能的时候，运作的时候，就问学生，小朋友们，你们觉得说汽车哪一部分是最危险的？那么有一个学生就马上就抢答说，是驾驶员是最危险的。也许这个小孩子的回答非常的可爱，但是当我们仔细的想一想，我觉得说是很有道理的。就是在人生的道路上面，最大的危机不是任何的事物，而是自己。很少人被环境打败， 真正的强敌是谁呢？是自己的想法，或者是自己的看法。昨天我不晓得有多少人看美式足球 Cotton Bowl、我很喜欢看 Oklahoma State、打足球。昨天我看了 Oklahoma State 跟谁打了？不知道跟 Ole Miss、跟那个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打的时候，我看的时候本来我觉得说 Oklahoma State 可以打得很好的，但是呢他们是自己把自己打败了，自己打得不好，所以呢就失败了，就输了这场球赛。是的，各位弟兄姐妹，我认为说真正的敌人乃是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想法，而却没有仰望这位创始成终的神，而却没有仰望那一位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古人说真正的失败乃是自我的放弃。是的，是很有道理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老是盯着我们所遭遇的困难，我们的处境，而我们要学习多多的接触神的话语，多多的仰望神，仰望这位凡事都能的上帝，这样子我们必然重新得力。以信心来仰望神，以信仰的眼光来看一切事情，使我们应该有的智慧跟态度，以信仰的眼光看一切，使我们面对的困难也不轻易的放弃。加勒跟约书亚他们面对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并不否认亚纳族人的高大跟强壮，或者是前进的困难，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无所畏惧，是因为他们相信说只要依靠上帝，上帝必定带领他们进入那流奶与蜜的迦南地。他们对上帝有坚强的信心，因为这样子加勒跟约书亚他们在第十四章的第九节就对群众这样说了。我们来看看十四章的第九节，就说什么呢？只要你们不背叛耶和华，就不必怕那地的人，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应避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了，耶和华却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第九节说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先解释一下这句话，这个是要澄清一下，这些话并不是说以色列人是吃人族哈，不是这样的意思。这个原文的翻译是什么呢？这个原文的翻译说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把他们消灭掉，是举手之劳的事情，我们很容易就把他们消灭掉。俗语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加勒跟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那应避他们的已经离开了他们，应避这些迦南人的已经离开了他们。换句话说，没有任何的力量，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比上帝更强更大，没有任何的偶像能够胜过耶和华神，应避他们的已经离开了他们。而且约书亚跟加勒又加了说耶和华却与我们同在，感谢神，不是吗？我们刚刚庆祝了圣诞节，不是吗？在圣诞节里面我们唱过诗歌叫做以马内利的，不是吗？神与我们同在啊，各位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无论你经过了什么事情，可能是男朋友离开你了，可能是女朋友离开你了，这不是世界的末日啊，这个是刚刚开始，神要你回到他的面前来。并不是说你失业了你就失去了一切，不是的，神要你回到他的面前来，耶和华神却与你同在。但是加勒又怎么会看出来说因必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了呢？加勒是根据上帝的应许，根据上帝当年在何烈山跟摩西所说的应许而说的话，就是在出埃及记的34章的第11节里面，神给摩西一个应许，就是说他们必定要赶出迦南地里面的六个民族的人，而且把这个地赐给他们。所以加勒就可以放胆的告诉以色列人说应避他们的已经离开了他们。加勒约书亚他们深知自己没有力量，但是他们却信靠，却知道神必定会加给他们力量。 过去他们亲眼看见说上帝怎么引领他们出埃及，过去他们看见说神怎么样降石灾，怎么样杀死埃及的长子，怎么样带领他们经过了红海，他们一踏上红海的时候红海就分开了，他们过了红海的时候，当埃及的追兵赶来的时候，神却用洪水把这些的兵，把这些的战车马车都毁坏掉了。是的，耶和华却与他我们同在。当年在埃及当日神怎么样带他们出埃及，今天神仍然能够带领他们打败亚纳族人，今天2010年开始的时候，神仍然与我们同在，仍然能够帮助你，带领你经过水火的环境。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必能够得胜。有一个主日学的小朋友，因为很紧张背经文呢，背到一段经文，不要怕只要信，背错了，太紧张了，他说不要信只要怕。这肯定是一个道理。为什么呢？恐惧会消灭信心，而信心就能够征服恐惧。罗斯福总统说了一句名言，他说世上最令人惧怕的事就是惧怕。是的，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没有成功的条件，乃是因为惧怕所以失败了。每一个人都知道信心的重要，但是我们最缺乏的也就是信心。圣经上记载了有一位做父亲的，带着被哑巴鬼附着的儿子求主来医治的时候，他问主耶稣说，他说鬼常常把我的儿子扔在火里水中，要毁灭他，如果你能做什么，求你可怜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什么呢？如果你信，对于信的人什么都能。孩子的父亲就立刻的喊，就回应说，我信，但我的信心不够，求你帮助我。各位弟兄姐妹，你求过工作机会、学业、事业的顺利、身体的健康等等，这些东西固然的很重要，但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是求主耶稣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应该一起来效法这位父亲的祷告一样，是的，我信，但是我信心不够，求你帮助我。我们肯定信心不只能够使我们发挥我们的潜能，更重要的乃是获得上帝的大能大力在当中。一位老牧师劝勉我们，他说别祷告求顺利的生活，但要祷告做坚强的人，别祈求相等于你能力的工作，但要祈求与你工作相等的能力。这是信心所产生的正确的态度。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经历上帝，我们就必定越来越认识他，越来越认识他就必定有更大的信心。唯独信心能够塑造一个属灵的伟人，成就大事。我们应该对上帝有信心，这就是获得信心的动力，是胜过环境的秘诀。我们因为对上帝充满了信心，纵然我们面对的处境是困难的，但是我们也不会轻易的放弃，我们也不会轻易的埋怨，我们也不会轻易的来产生许多的苦毒在当中。回头看看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摩西派了12位探子前往迦南地窥探，对不对？回来有10个人就投了反对票，说哎，不可能，不可能拿下迦南地。各位弟兄姐妹，这一段的经文里面非常非常的明显说什么呢？圣经并没有支持民族主义。如果圣经是民主的话，这些少数服从多数的话，肯定到今天以色列人还不能够进迦南。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的教会要回到神的面前，
每一个人要回到神的面前，要看见我们所认识的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神，而不是被环境而支配，而不是被我们的处境而支配。弟兄姐妹，饶恕我说这样的话，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 majority rules， 我们以为说多数的人所赞同的都是对的，不一定的，不一定，不一定。我们看见加勒和约书亚，他们就力排众议，就劝以色列的民。你看在十四章的第八节，他们鼓励说什么呢？他们说，耶和华若是喜悦我们，就必把我们领进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我们要用神的方法来看属灵的事情，并且以第九节就说什么呢？耶和华却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解除以色列人回头的危机就是什么呢？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把这些以色列人带领到回到神的面前。这些以色列人认识神的话吗？认识，但是不够清楚。所以这一些的属灵的领袖，神借着约书亚，借着加勒，就来提醒他们说，我们要靠耶和华神，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去，我们要看看神当年给摩西有怎么样的应许，我们就抓住这个应许，我们就去吧，我们就去占领这个地吧。各位弟兄姐妹，是的，我们看处境的时候，我们看环境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太难了，我们忘记了神的话。我们越看处境的时候，我们越忘记神的话，我们越觉得说神的话是不真的。但是我们要学习像加勒，像约书亚，可能当时神就借着你的弟兄姐妹，好像神借着约书亚跟加勒一样提醒我们哎，我们应当要看神的话，哎，我们要回到神那里去。我们看见说耶和华神却与我们同在啊，对不对？我们要彼此的来安慰，彼此的鼓励，解除我们回到埃及的危机，解除我们回去犯罪的危机，解除我们回到苦读的危机，解除我们回到埋怨，回到报复这样的危机的当中。弟兄姐妹，我们肯效法这两个人在这个时代勇敢的为真理而做见证吗？我们肯效法好像当年约书亚跟加勒一样的，在这些众人都认为不可能当中，我们愿不愿意站出来说，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等候，让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些的困难。不是说哦，大家都这样觉得说好了，我也跟吧，算了。上帝需要约书亚跟加勒这种肯鼓励、肯安慰别人、肯挑战别人、有勇气为真理做见证的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多讲造就人的好话，无论在家里面也好，在上班的场所也好，在学校也好，在哪里都好，我们都要学习多说造就人的好话，多说安慰人、鼓励人，多说劝慰人的话。我们要少说埋怨、唠叨、泄气的话。对自己不义的我们不要说，对别人不义的我们也不要说。我们要学习时时的反省我们自己，我每天所说的话能够造就人吗？看到灰心沮丧的人，我们不只是陪伴他们哀声叹气，对那些充满苦读的人，我们也不是陪伴他们去反驳别人，去反对别人。求主给我们有智慧说造就的话，把那些人带到神的面前。因为当你跟苦读的人在一起讲那些不好的东西的时候，你也会变成苦读。因为当你跟那些在背后里面讲别人坏话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也会渐渐的被他们影响，也会在背后同样的说同样一个人不好的话。各位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在2010年，让我们能够彼此鼓励， 让我们挑起这种彼此鼓励的心智，让我们勇敢的向前迈进，胜过我们的处境，胜过我们一切的困难。保罗在哥罗西书的第四章第六节说，你们的话要常常温和，好像是用盐调和的，让我们所说的话能够使人感到人生有意义，让我们所说的话能够使人更加的亲近神，让我们学习说话，学习会沉默固然很重要，但是会学讲智慧的话是更加的重要。谁都会说话，但是最重要的乃是能不能够说出造就人的好话，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努力的。有一首诗，这首的老诗呢，题目哈是叫做说，到底我今天做了什么？到底我今天做了什么？内容是这样的，他说，我们打算将来大做一番，但我们今天做了什么？我们打算将来现金如山，但我们今天献出了什么？我们愿意将来快乐欢畅，我们切望在恐惧中充满希望。我们要讲述喜乐，说出爱，但你今天讲了些什么？我们算将来大大爱人一番，但你今天做了什么？又打算给孤单的人一个微笑，但你今天给了他什么？我们打算深追真理，又希望让信心好好扎根，把粮食喂给饥饿的心灵，但我们今天喂养了他什么？我们希望有一天收获喜乐，但我们今天种下什么？我们打算造摩天大厦，但我们今天有没有铺下第一块砖？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只是沉醉在梦中，虽然会乐趣无穷，但今天我们必须脚踏实地。第一步，我们应该要打开我们的心门，我们要扪心自问，到底我今天做了什么？弟兄姐妹，在未来的一年2010年，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劝勉，彼此的劝慰，让我们能够彼此来安慰，一起来成长，一起来持守真理，一起来追求做主耶稣的门徒，我们以生命能够影响生命。在这一年里面，我衷心的盼望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习来面对自己的问题，来回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让我们也能够互相的支持，无论困难有多大，让我们不轻易放弃。面对新的一年，新的一周，如果你想活得更充实，更有活力，我就建议你三件事情。第一，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立即回到上帝的面前，求他来帮助，要祈求上帝赐给你有勇气，绝不灰心，绝不弃权。第二，每个早上你起来的时候，你向上帝祷告，主啊，我相信你，但是我信心不够，求你来帮助我。深信说，没有任何的困难能够跟你跟神来分开，相信说没有任何的困难是你跟主合作不能够克服的，用这样的祷告为每一天的起头。第三，每一天向你所面对的人说至少三句的鼓励的话，让我们做一个积极的门徒，主的门徒，让我们今年能够彼此的共勉。我们感谢神，因为信心能够使我们得胜，我们足能得胜。让我们起立来唱回应的诗歌第54首。